法国、德国、意大利要求制裁哈马斯，以军发悬赏令要捉新雅尔。菲律宾船只再次遭到中共船只袭击，菲律宾表示这个是严重升级。反对乌克兰入欧盟，泽连斯基同匈牙利总理会晤。学者话众多红二代权势衰微，事务李佳琪。河南暴雪伴随闪电雷鸣，民众话雷打雪。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1号在欧盟外长峰会讨论中东危机之际，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呼吁欧盟制定计划制裁哈马斯。哈马斯威胁说，除非以色列满足他的要求，否则将会处决其余105名人质。以色列国防军指出，哈马斯正在瓦解。路透社报道，欧盟外长讨论的制裁措施包括打击哈马斯的财政，对需要为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负责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旅行禁令。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是欧盟三个最大的国家，三国外长在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的信当中表示，欧盟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组织哈马斯及其支持者，这个非常重要，这样意味着欧洲更坚定地打击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我们要在国际上孤立哈马斯，令他失去合法性。哈马斯绝不代表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已经被欧盟列为恐怖组织，这样意味着他在欧盟拥有的任何资金或者资产都应该被冻结。如果欧盟成员国原则上同意这三个国家的建议，下一步将会由专家制定法律框架，以确定哪些个人或者实体将会成为制裁目标。欧盟已经将哈马斯军事部门总司令德伊夫及其副手伊萨列入受制裁的恐怖分子名单。欧盟还在考虑将哈马斯加沙地带领导人新雅尔列入名单。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外长的信当中还说，欧盟的制裁将会发出强烈的政治信息，表明欧盟反对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了西方领导人，并说自己已经告诉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你们不能一方面支持消灭哈马斯，另一方面又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结束战争，这样将会阻止我们消灭哈马斯。据路透社报道，11号哈马斯扬言，如果以色列不在加沙停火，他们就杀晒全部人质。内塔尼亚胡表示，我对哈马斯说结束了，不要为新雅尔死，而家投降。以色列空军向哈马斯加沙政治局主席新雅尔的藏身区域投放7吨炸药，以军发布悬赏令，提供新雅尔线索或者人头的有重赏。以色列安全局审问前几日投降的前哈马斯部长阿尔马纳西，他在采访当中说，新雅尔管理着一群疯狂的人，他们正在摧毁一切，并将他倒退200年，他们对摧毁加沙地带负有责任。很多加沙人现在正在大声疾呼反对哈马斯和新雅尔。11号网上影片显示，一名加沙人说，新雅尔决定不释放任何以色列人质，无论代价如何，并继续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乜嘢决定？而家投降，唔好再咁样啦。哈马斯正在做嘅事情系完全愚蠢噶，佢杀死咗自己嘅国家。呢一名男子冇隐藏佢嘅五官，咁样表明加沙内部正在发生巨大嘅转变。10号在以军以5台大功率大口径的水泵，以每个钟头过万立方的抽水量，向哈马斯的地道系统继续灌海水。哈马斯恐怖分子只能够爬出来投降。以军通过人面识别系统的比对，确认了捕获的人当中，谁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11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又大规模拘捕了哈马斯疑犯，自10月7号以来，超过2100人被捕，其中1190人来自哈马斯，其中一些是自愿投降，而且哈马斯分子在加沙继续大规模投降。上个月有500多名恐怖分子被拘捕，350多名属于哈马斯，120多名是伊斯兰圣战组织。BBC 引述一名目击者报道，前一晚在南加沙的金尤尼斯中心地带，炮击声和激烈交战声不绝于耳。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纳维表示，已经有哈马斯正在瓦解的迹象，以军必须逼得更紧，加强作战。另外，据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影片显示，以军士兵在搜查哈马斯分子的物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联合国发放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口袋里面有武器。另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使用清真寺进行训练，还找到了其他武器，包括步枪和子弹，其中一些在联合国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袋里面。据 BBC 报道，10号针对上个礼拜以哈停战的决议案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安理会已经瘫痪，他的威信严重受损。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亦都表示，卡塔尔协商以哈休战的成功机会衰减。菲律宾当局11号表示，周末中共船只再次袭击了菲律宾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船只，其中一艘仲载有菲律宾高级军事官员，这个是严重升级的行为。菲律宾已经召见并考虑驱逐中共大使。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只多次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炮，造成其中一艘补给船的发动机严重损坏，并故意撞击另一艘补给船。当时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卢纳就在被撞的船上，他在11号证实，他所乘坐的船只遭到中共船只的水炮喷射和撞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来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代理人的行为严重升级。菲律宾官员在会上展示了高压水炮和撞船的相同影片。布卢纳告诉菲律宾传媒，他没有在水炮事件当中受伤，他认为中共当局不知道他在船上。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达泽在1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所讲和所承诺的和水域当中发生的情况不一致， 我哋已经提出外交抗议，中共大使亦都已经被传唤。他表示必须认真考虑是否宣布中共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就是说正在考虑是否要驱逐中共大使。中共官方军部就发表评论文章，将冲突责任推到菲律宾身上，还暗示说菲律宾的行为与外部势力的煽动和教唆密切相关，但文章没有点名任何国家。马来亚表示，中共关于美国助长菲律宾大胆挑衅的讲法毫无根据，并重申美国没有参与补给任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中共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在菲律宾海域的存在是非法的，他们针对菲律宾人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他还表示捍卫菲律宾权利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号出席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就职典礼期间，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进行了一次坦诚对话，而匈牙利刚刚要求欧盟不要在今个礼拜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和援助乌克兰资金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和欧尔班尽可能敢坦诚交谈，这个是关于我们的欧洲事务。欧尔班的新闻秘书雅雅西亦都证实两位领导人已经会晤，但没有提到匈牙利是否将会继续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雅雅西表示，欧盟成员国一直在讨论是否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根据欧盟峰会的日程，欧盟领导人将会在12月14号至15号的会议上决定是否展开乌克兰入盟的谈判。然而欧尔班在12月4号曾经表示，他反对欧盟启动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要求欧盟删除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的议程。不过一位欧盟的高级官员透露，即使匈牙利否决议案，欧盟仍然会找到方法在财政上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他已经通过电话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协调了立场。他说，我们期待欧盟在分配500亿欧元和展开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议题上作出积极的决定。欧洲必须坚定捍卫他的价值观和团结。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依靠主席的支持。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在11号抵达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还有美国持续提供援助的重要性。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持续集权，大多数红二代都靠边站了。有华裔哈佛学者爆料说，他早前回中国期间曾经同顶级红二代家族吃饭，发现他们权势衰微，讲说话亦都顾虑重重，期间对李佳琦等网红赚大钱流露出羡慕的意思。哈佛学者陶瑞12月8号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前一段时间在国内和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仔女吃了一餐饭，他说，让我感慨的是，中国确实变了，这些红色贵族的权势亦都如同他们七老八十的年纪一样衰微了。我想问多些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睇法，然而他们却明显有所顾虑，顾左右而言他，没了在美国无话不谈的坦率，只是在车上指住外面的写字楼话，好多都空置了，而且重复讲了好几次。后来陶瑞才被告知，由于当今中国和官员打交道偷偷带住录音笔已经成为常态，所以大家讲说话都分外小心。陶瑞表示，让他惊讶的是，当谈到了李佳琦靠直播带货年入几亿，这些红色权贵竟然言语间流露出不少羡慕之情，言谈间透露出这几年来他们的钱亦都不好赚了。陶瑞分析认为，这些红二代早年利用国际金融体系融资杠杆加上市，做得风生水起，他们完成了中国特色的原始积累之后，都靠着资本游戏发了大财，亦都坚信中国会越来越市场化、资本化，甚至法制化。因为这套游戏的底层规则是法治对公司股权的保护。至于疫情之前，他们都是这样相信的，无一例外。但是在三年疫情之后再相聚，他们变得沉默寡言了好多，虽然没讲到明，但是情绪当中有了些许失望。陶瑞表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哪怕如此的身份，他们亦都不容易赚钱了， 从他们谈论带货网红暴富的复杂情绪就能够看得出。三年疫情解封之后，中国经济却复苏无望。不少分析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崩溃边缘。根据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分类，这种中共八老的儿女属于顶层的中共红二代。随着习近平越来越集权，近年红二代不断被边缘化，有些甚至被清洗。中共红二代在经济利益不断受到威胁之下，纷纷想办法自保。现时居住在纽约的红二代化名方明，十月份曾经向大纪元透露，中共内部非常混乱，习近平上台之后影响到红二代的利益，而家大家就是想方设法将钱转移到海外，虽然有些迟了，但仲在度想办法。另一位红二代化名赵威就表示，红二代对习近平不满是不满，但是最想保住的是自己的财产，大家怕被政府清算，快啲将钱收拾一下然后离开。个个都怕呢一个刀会开到自己头上，因为中国嘅钱一旦被冻结就冇啦。今个月10号至11号，河南省多地遭遇暴雪袭击，伴随罕见紫色闪电雷鸣，郑州就出现一大群乌鸦喺暴雪当中狂飞嘅场景。十号晚，河南省中西部和西北部都出现暴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深度已经达到18厘米，多条高速公路禁止通行，部分旅客列车停驶。河南铁路部门发布消息，开往北京、厦门、成都、太原等方向的112架列车停运，途经陇海线双休车站的 Z306、Z378 班次列车延迟运行。河南高速公路通行亦都受到限制，截至11号凌晨5点，河南省内46条高速公路禁止车辆行驶。11号郑州市教育局下发临时停课通知，全市所有初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停课，几时复课要等候通知。好多河南网友被暴雪中的巨雷声震倒，有人说昨日洛阳郑州都有雷声特别大，元阳亦都打雷了。此外，开封、郑州、元阳等地亦都出现雷打雪异象，落雪嘅同时仲出现紫色闪电同雷鸣。有网民提及俗语话：雷打雪，人吃铁，即系如果喺冬季出现雷打雪嘅天气，预示住粮食欠收，甚至会出现一粒都收唔到嘅情况，民众冇粮食可以食。此外，今日头条文章表示，咁样暗示住天气唔好，农作物收成不佳嘅情况，进而带嚟人员死亡增加嘅现象，并试图从现代人角度解释该罕见现象。网友咸咸记事簿话：好诡异，而且今年河南雪点解咁大？网友地热研究所罗妈回复话：全球气候都异常，大小灾难周期重叠咗。有抖音网友话，村里面老人讲过，雷打雪人吃铁，雷打雪花飘，杀人不用刀。仲有网友话，2021年正月，记得网上报道河南出现咗雷打雪，当年夏天出现水灾，2022年年底东北出现雷打雪，2023年夏天出现水灾，而家河南又出现咗啦，不知道2024年又会出现乜嘢事，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就好。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